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对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一个医治。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求耶稣来医治我们？当然可以，哈。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要属灵。属灵就是只讲圣经的话，我们不谈生活的事。我们的信仰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或者说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关心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先医治了他，他给了这个瞎子今生的好处。但是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他要把更好的，要把最好的给他，就是永生的福分。这也是主在今天透过我们，就是他的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做的事，就是透过我们的行善，将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行善是手段，不是目标。那今天我们又要来思想，主耶稣怎样这个拯救带给这一个已经眼睛能够看见的人，我们来思想，思想他在这个瞎子身上那特别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因着你的恩典可以再次聚集，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眷顾了我们，主啊，求你此刻继续的来眷顾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来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因着更多的领受你的真理，我们欢喜快乐。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拯救是一个特别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来看这个特别的恩典。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才只读了十多节的经文。那我讲解的时候，要把第八节开始一直到41节全部要讲解，所以是在这。从第八节到结束的整个的经文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六幕的场景，有六个的情节。好，我把它写在这里，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到的现象是什么？看到说这个瞎子被治好了以后，他周围的人，包括他邻居和他常常看见他的人，就开始对他发生了一个兴趣，就来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好的？是不是？这是我们人之常情。看到周围的人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定会关心。不过那个关心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很有讲究，是不是？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只是这样。想知道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那这一个人，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那个人叫我把我的眼睛打开了。那这些邻舍呢，很自然的就问这个人在哪里。可是呢，这个眼睛被医好的人说我不知道，比那个摊子好一点。 记得吗？第五章那个摊子连耶稣叫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知道，可是当他讲说这个人叫耶稣以后，很奇怪，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把他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十三节说，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获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当这个被治好的人，他的眼睛看见的人，告诉了事情经过的时候，你看到这些邻舍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把要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从这个，我就直接说瞎子，你们知道是指谁？哈，知道说这个瞎子这个医治过程里面犯了一个条，法利赛人的规条，就是不守安息日。可以从这里我们可见，法利赛人对这些犹太百姓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可以说他们已经被洗脑，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法利赛人的合作者。你看，就像我是班主任啊，然后比如王冕同学好了，是我专门给我打什么打小报告的，我最喜欢了，是不是？谁上课的时候怎么样不好好听课啊，在下面偷看武侠小说啊，我看不见，可是王同学看见了就来报告我。这些邻居在打小报告，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那这些法利赛人关心什么？也同样的问他说是怎么看见的。那我们注意到说，这个瞎子的回答里面，他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然后马上法利赛人当中就出现了两派的观念，一个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另外一派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一派的根据跟另外的一派的根据有没有矛盾？我们做一个判断，一定要有根据。第一派的人说，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工，是按着法利赛人的标准，他们有一套关于守安息日的规条，包括你在安息日走路应该走多远，不能超过多远。福音书的里面有地方讲到，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指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规定，你安息日不能走超过多远的路。可是另外一派又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就是罪人是不可能行神迹的，如果你定他说是罪人，那他不会，不可能的，那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在这个矛盾的当中，在他们纷争的时候呢，这个瞎子说，诶，他是一个先知，好像这个瞎子对耶稣的认识进了一步。这个纷争带来一个好，对这个瞎子来讲带来了一个变化，他对耶稣的认识进了一步，从认识耶稣是一个人，现在到说，哦，耶稣是一个先知。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神来的。好，那接下来呢，犹太人当然不信了，他就继续来对这个瞎子得医治的事情来有一个疑问，所以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把这个瞎子的父母叫来。这个父母说什么？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他的父母很老实，讲了真话。可是接下来二十 一节他的父母怎么讲，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这是真话还是假话？这是真话啊，这叫白色的假话。你看接下来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父母不说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所以是真话还是假话？他是因为怕才说那个话的。你因为怕然后你说真话吗？我们常常是因为怕然后呢撒谎。父母说的话好像是真的，很合情合理，可是你有没有想，为什么法利赛人要第二次叫那个瞎眼的人来？就是因为父母的话没有办法让他们满意，他们要继续的来追究。那继续追究的时候，法利赛人怎么说？他们对这个瞎子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法利赛人终于他们下了一个结论，说耶稣是罪人。可是呢，这个瞎子同意吗？他投了个弃权票，他没有跟去否定法利赛人，但是他坚持了一点，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弃权，我不跟你们争，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瞎子所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方法。什么意思呢？我不跟你争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跟你争说有没有神，我不跟你争说神是不是独一的真神，我只告诉你我信耶稣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今天信了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懂吗？这个证据是最有力的传福音的证据。只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些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们写见证的坚决的理由？有人想跟我讨价还价，说能不能不写，我说不可以。见证是什么？就是你要告诉人说，从前你是谁，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瞎子所坚持的，也是我们要坚持的。好，接下来呢，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个瞎子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们有点开始有点什么强词夺理了。到一个地步，他们骂这个瞎子，然后就坚持说，我们不知道他就是耶稣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读31-33节好不好？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坚持，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对主耶稣认识的加深，从此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 从认识到，然后进一步认识到他是个先知，然后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什么？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从创世以来，只有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看到这个瞎子越来越坚定。那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赶走。赶走以后，哎，耶稣来了。我们中文说后来遇见他，你如果看英文是说 He found him，耶稣主动的来找到了他，找到了这个瞎子，然后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个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信主了，主耶稣亲自向他传福音，然后他信主了。然后结局是镜头转回到法利赛人的身上，耶稣再一次指出真正眼睛瞎了的是这些法利赛人。这就是整个六个情节。那在这六个情节的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主耶稣在这个瞎子身上特别的恩典。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生来瞎眼的人可怜吗？瞎眼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生下来的时候他还看得见，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一些疾病，他失去光明。可是生来瞎眼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光。你如果看见过，然后再失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是可以留下一些的印象，对你的生活还是可以有一些的帮助。可是呢，他从一开始就眼睛看不见，他是完全的无助的，他是个非常无助的人，他也没有盼望。如果你以前看见过，然后你还知道说我想好，就像耶稣去问那个瘫子病了38年的人，他说你想痊愈吗？什么叫痊愈啊？就是好起来。可是这个瞎眼的人，他不知道不瞎眼的样子是什么，他都没有说我要好起来，好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耶稣也没有问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痊愈，所以他也不会去想，他只知道什么？讨饭，而且是坐在那里讨饭。一个讨饭的人，他是被轻视的人，无助无望是他个人的方面，他的一个境况，被轻视是他在人的眼里，他在人际关系上，他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地步。所以你看他的邻舍和常常看见他讨饭的人都在想啊，这个人是谁，是他像他，平时其实都不怎么在乎他，是吧？这不是从前讨饭的人吗？就是针对他的弱点。你有多少方法可以去描写这个人，你偏偏要说他是讨饭的，是不是？ 他在人的眼里他是被轻视的，被忽略的，甚至在他的父母眼里他也是被撇弃的。他为什么要去讨饭？父母也不想管他。从那个对话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的父母对他先要保自己要紧，那是我儿子的事，那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在座做父母的对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过，啊，那是我儿子的事情，那是我女儿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可是主耶稣偏偏就爱他，就来找他，就来医治他，就来拯救他。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提醒我们要记住，拯救是恩典，拣选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能自夸。其实我们有一点点的自夸，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好，请大家填个空，我生来怎么样？你看我想出这个小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脑子里有一句话，我说我差点生不下来。为什么？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到一个地步她吐血住院了，然后她就觉得这个怀这个小孩太痛苦了。你知道他想把我怎么样？流掉。还好，感谢上帝，给我有一个外婆。我外婆劝我嘛，因为我哥哥已经比我大4岁，好，那我父母两地分居，我妈妈在福建，我爸爸在湖南。他说一年见面的时间就很短，一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到，啊，从生理学来讲，就是要怀孕是很难的。他说你还是想办法把他熬一熬，把他生下来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差一点生不下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恩典，是上帝透过我的外婆给我的恩典。所以我要来美国的时候，大家给我践行的时候，家人吃饭，我第一杯酒拿起来我敬谁你知道吗？敬我外婆。我没有敬我父母，我敬我外婆，因为她在我出生之前她救过我的命。好，还是这样讲回来，我生来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拯救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罪人。可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在说什么？在说耶稣是罪人。为什么法利赛人信不了耶稣？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这叫论断。 好，接下来换一下，谁生来瞎眼？谁？法利赛人。我生来瞎眼。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瞎眼的人。我信了耶稣以后，有时候是不是眼睛也会瞎一下？CCF 上个礼拜五查，两天前查罗马书第一节，讲到论断，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们看不见自己是罪人。我们人的问题常常是这样。做传道人，最担心被人说一句话。如果这句话一说，这个传道人就很严重了。什么话你知道吗？起码我的担心是这样哈，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如果有人说，涂牧师，你很没有爱心。哇，我知道我差不多要卷铺盖了，是不是？没有爱心嘛，传道人基本的要有爱心。我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我到一个住过一个牧师的家，去到 LA 去，他家里很大一幅字，叫“有爱才有羊”，就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做事情，我一定要先想一个字，爱。可是人的爱是不是很有限，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这过去两三个礼拜祷告，我越祷告心里越愧疚。为什么？我来了三个多月了，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之间还非常的陌生。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没有和大家去建立关系。我求主怜悯我，做一个牧者，没有好好去牧养神的羊，这是我的责任。我就跟师母说，我起码三个月了，我起码跟每一个家庭打个电话都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死脑筋，我一开始觉得是光光一定要去他家，可是我又没有地址。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我崇拜一结束，我就赶快冲到门口，想去一看，哎，这个面孔不认识的，赶快想跟他握手。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拿个本子拿出来，你的地址给我，写在这上面，好，备份姐有的，好，那个可。可是你一次能写几个？所以我很亏欠，我还是在祷告，主啊，帮助我。我觉得好像像这个瞎眼一样，觉得很 helpless， 觉得很无助。我的爱怎么这么有限？我都没办法跟弟兄姊妹们好好去建立一个关系，去认识他们每一个。我看我自己，我真的爱很有限。求主怜悯我，请大家也为我祷告，让我做一个有爱的传道人。 讲到论断，我们一定也会想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想被别人说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经文抬出来，你不要论断我，是不是？你又不是主耶稣，你又不是上帝，你来论断我干什么？可是我们如果再次来思想这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经文，对，第一节开始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可是主耶稣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讲完论断的，他讲完不可以论断的原因以后，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也就是说，这一段教导最终的目的，耶稣是要我们，要帮助我们什么？要能看得清楚。他告诉我们看得清楚的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是要怎么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在你说别人有没有爱心之前，你先在主的面前省察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爱心？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的确，我作为传道人，作为牧者，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我要比弟兄姊妹们多走一里路，是不是？要做榜样，你就是要多走一里路。可是什么？当你说图牧师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不会反驳你，我会向你道歉。可是我今天在讲台上，我为着你的好处，我提醒你，你要想一下，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爱心？你自己对人的，我不是说你对图牧师的爱心，你对人的爱心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在你的手指指向别人之前，我们不要论断，要看得清楚。要看得多清楚呢？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这样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你刚读的时候，是不是跟前面好像有点脱节？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一个狗一个猪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要先看清楚，看清楚狗在哪里，看清楚猪在哪里，你不要把圣物给狗给猪。那这里就有一个难题了，谁是狗，谁是猪？显然狗跟猪在这里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动物园里的，是不是？是指谁？是指谁？有很多的解经家在解释这一句，我讲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就在骂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圣物是什么？珍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讲福音啊，就是指救恩啊，是神所宝贝的最好的。因为福音，马太福音在其他地方也讲到嘛，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珍珠像那个珍宝埋在地里，你去把它挖出来。我们不要论断，我们要看得清楚。法利赛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办法得着救恩，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了。好，那我们怎样才能看得清楚？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中文用看透，英文说 NIV 说 The spiritual man makes judgments about all things, but he himself is not subject to any man's judgment.什么叫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想，是神引导我们去明白那个真理。从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恩典就是神爱世人，主耶稣在爱这一个无助无望被轻视甚至被亲生父母撇弃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要救我，这是第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刚才讲了，特别的时间安息日，如果耶稣不在安息日做这个事，一切事情都没有了。可是因为耶稣就特别选了这个安息日，让这个瞎子被医治好以后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我可以说他是在一个逼迫的里面。你看他们讲来讲去在讲一件事情，说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些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请问知不知道？读经要读上下文，弟兄姐妹。上文在哪里？上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有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尼哥底母第一句对耶稣的话是什么？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说：“我们。”尼哥底母，你看这里说了，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说我们，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可是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三章，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这段话的结束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其实已经在告诉他们，已经在跟他们确认说，他就是人子，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就是那位神的独生子。讲到后来， 第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又讲到什么？讲到光。然后第九章的第五节说什么？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可是因为这一天，就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治病，可以说触犯了法利赛人的律法的规条，他就被定罪了。耶稣在这个时候被定罪了，因为圣经清清楚楚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是说耶稣是一个罪人，但同时我们又看见，在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在这些法利赛人逼迫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过程当中，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对耶稣的认识却是一步一步的深入了。他首先认识到他是一个先知。我们看福音书的话，我们看到说，其实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的。当耶稣讲出他过去的婚姻史的时候，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你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知道我的过去。”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法利赛人其实也这么想了。你看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可是最后加了一句：“乃是个罪人。”所以在法利赛的眼里，法利赛人的眼里，基本上这个世界没好货。只有法利赛人是好货，他们最好。土牧师没有爱心，你最有爱心。我讲了，你说我没有爱心，我一定会改。但是我今天是为着你的好处，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爱心？当你这个问题丢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爱心永远不够。所以保罗要说什么？爱是不亏欠人。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接下来怎么说？要常以为亏欠。真正的爱是常以为我亏欠了你，你们都没有亏欠我，是我亏欠了你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好，因着逼迫，这一个瞎子更加的认识了耶稣。那逼迫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逼迫是常态。如果你愿意过敬虔生活的话，然后呢，耶稣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受逼迫？是因为这个世界逼迫了耶稣。逼迫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没有一个人喜欢被逼迫。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不但在这里看到说逼迫让这个瞎子更加认识神，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也看到逼迫能够使福音被传开。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逼迫让保罗更加的认识基督的爱，更加的认识到他的得胜。不单单是得胜，他保罗说是得胜有余。当我思想逼迫的时候，我看到什么？看到今天 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逼迫有两种，一种是外面的逼迫，我仔细想到今天早上我忽然领悟过来，还有一种逼迫在哪里你知道吗？在教会的里面，这种逼迫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相争。相争是不是一种逼迫？什么叫相争？啊，我们大家都开车，比如说有三条路，对不对？那中间呢是最正确的。好，我是比方，是神的道路。好，神的旨意，神的道路在中间。然后呢，这边是什么？是左边是比如说土牧师的道路好了。然后右边呢是师母的道路好了，我用我们家啊，这样就罪不得罪人。可是呢，然后呢，大家都想往中间那条道路上开嘛，哈，我都要行在旨意中嘛，神的旨意中。可是开着开，大家都说，我开到后来，我说到后来我说我这个是神的道路。我们相争的时候常常在争什么？争说我所开的路是神的道路。师母也说哦，我开的是神的道路。到底哪一条路是神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够清楚神的道路吗？比如我们的现在教会要做一个事工，叫弟兄姊妹当中有两种的意见，请问正常吗？正常。请问不正常吗？不正常，都有人点头，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就是从不同的意见，然后要靠着圣灵，靠着那个合一的灵，我们要走到怎么样？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我跟师母不是说一直好像琴瑟和鸣，从头到尾什么事情都没有意见，都没有不同意见的，而是我们知道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不同意见也是不正常的。所以要祷告，知道吗？所以要祷告，祷告以后，为着这个教会内部的逼迫、不同的意见，我想到的经文，我祷告的经文就是这一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圣灵是合一的灵。我到这里三个多月，我看到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我看到的，所以我认识的弟兄姊妹，都是那么的愿意爱主。你们对主的爱可以感动到让我流泪。可是因为有一些的不合宜，其实怎么样，双方都在受苦，是不是？当两个人相争的时候，是不是双方都在受苦？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吵架的时候，双方是不是都在受苦？可是怎么解决这个受苦？是不是丈夫要去想到说我的太太在苦的里面，太太要想到说我的丈夫在苦的里面，然后彼此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知道说靠自己是达不到合一的，是靠着 那个合一的灵，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能够一起得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圣灵只有一个，这是为什么教会的合一是那么那么的重要。对一个传道人来讲，最难解决的事情，也就是去解决教会里纷争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也一同受苦，因为主耶稣来，他就是和我们一同受苦。好，特别的恩典。第三个，看到一个特别的传道人，耶稣，耶稣自己向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传福音。请问他有没有福气啊？哇！我在想说，如果是我就好了。主耶稣亲自跟我传福音，多有面子的事情呢、啊？是不是？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看见主耶稣就信了。我们今天怎么信？是因为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信了。今天耶稣是不是医治每一个瞎子的眼睛？没有。作为今天讲道的结束，我想起以前知道的这一件事，就是在台湾有一个瞎眼的合唱团，叫喜乐四重唱。你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去找这个视频。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合唱团里面竟然出了两个牧师。这个林德昌牧师讲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他没有医治我肉体的眼睛，但是却开启我心灵的眼睛。这是我准备这篇讲章到最后我的祷告。主啊，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特别的恩典在我身上，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你没有看见恩典，没有每一天去看见恩典，你是走不下去的。我来到这里以后，讲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恩典。我今天再讲一次，还是恩典。在恩典的当中，我们要谦卑自己，俯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交托给他。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恩典，求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来眷顾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来看见我们个人自己的亏欠。主啊，在看见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向你认罪。主啊，求你来眷顾我们， 像你眷顾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